再花个10分8分钟呢，跟各位聊一下昨天央行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揽子针对“15五”开局助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，就是从那个他实际上他拿的说法呢，叫做核心呢从总量调控呢转向更精确的结构性滴灌啊，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。那大概有8项政策，我跟大家聊一下8项政策到底是怎么样，以及它的后果。这非常非常简易的聊啊。首先第一个呢是8项结构性8项的政策呢，是第一项是结构性工具降息，什么意思呢？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.25个百分点，就是比如说吧，一年再贷款利率，从这个1.5降到了1.25%，就是下降0.25个百分点。那这个呢，不是惠及到所有人的降息啊，就是定向降息。就是通过呢降低商业银行呢拿专项资金的成本，那个诱导这个银行干嘛呢？去给特定行业贷款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设立民营企业再贷款，那个合并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，就是并且单设了1万亿元规模的民营企业再贷款，重点支持这个中型民营企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过去政策啊都是比较倾向于要不是国企，要不然呢是这个小微企业，对吧？这两头，但是呢，这个中型民企呢，就是很多其实它是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的龙头企业，虽然它做不大，就是好多这个企业它市场就这么大，你不可能做，你就是全吃下来都没有多大。但是呢，这些企业呢，就是它实际上是细分市场的龙头，所以呢，这块呢，它往往呢不是一个这个融资特别，就应该不算它的这个不算它的一个主要目标。这回呢，就把这个纳入到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断层吧，就把这个纳入到它融资的这个目标当中，拿出了1万亿，就是再融资的钱。那科技创新再贷款扩容是什么呢？就是额度啊，从原来科技创新那个贷款额度是这个大概给了一个盘子，大概是8000亿，现在增加到了1.2万亿，就是增加了4000亿。就是这个高，就是叫什么呢？研发投入高的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就给纳入到其中了。这4000亿就是让你们都多能贷点款，对吧？那比如说这个也是调控这个资金流向，什么呢？资金啊，从传统的基建、地产行业，这叫强行换赛道。换到这个新质生产力，就是他希望呢用这种模式，让这些各个行业的说这个虽然是中型企业，但是它是一个细分行业龙头企业，让他们呢堆出用这个钱堆出这个整个科技创新来，然后呢进行所谓的腾笼换鸟嘛，差不多这样一个意思。然后第四个呢是债券融资的支持的工具呢进行合并。就是呢，将民企啊、债券融资工具啊、支持啊与科技创新呢，就是这种风险分担工具啊进行合并，就是提供2000亿元的这个再贷款，这个再贷款额度，对吧？支持企业发债，对吧？就是说这是干嘛呢？企业发债是什么？企业发债有担保的，所以银行不愿意贷款的时候呢，就是鼓励这个企业呀、去资本市场直接融资。那有融不来呢，我这块有这个担保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第五呢，就是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展，这个咱就不谈了，这个东西都是另外一说的玩意儿。好，第六个是什么？服务消费跟这个养老再贷款，什么呢？就是说健康产业。然后呢，这个就老龄化加剧嘛，对吧？通过金融手段刺激消费终端，比如说这个医疗啊、养老啊，弥补这个内需不足，这是一块儿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商办地产去库存。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转向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下调商业用房，就是写字楼啊、商铺啊贷款呢，最低这个首付比例呢，降到了30%，原来是50%，对吧？现在是这样，就是住宅市场调控之后呢，就是写字楼和商业地产呀，这个库存就比较高，租金呢现在也跌得特别厉害。那这方面实际上是干嘛呢？就是给这个地方政府、开发商的商业资产流动呢，我给你一托底。对吧？我可以让你这个，你能卖得出去，就你商业地产不会全砸在手里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第八个呢，就是汇率避险、服务升级这个东西就这个大概而言，这个比较复杂，就是降低企业套期保期的一个保值成本。就是全球货币政策，因为有一些潜在的外汇波动风险呢，这个保证这个出口企业不至于因为汇率大跌大涨，它进行就是说整个在换汇的过程当中，它那个就是成本过于高，然后呢这个就是利润就被吃掉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，就是大概是如此。这八个东西出来以后啊，我看了一眼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吧，是这样的啊，基本上来讲呢，用处不是特别大。 为什么呢？它很有可能还是在这个银行体系当中呢，形成某种程度的空转，就是它不太可能真正说带到下边去。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呢，就是基本上来讲，结构性的工具有一个问题就在哪儿呢？就是通过这个行政命令啊，就是定向滴漏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它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些比较热的赛道，对吧？热门赛道给你填满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热门赛道，基本是政府来进行调控的。他那个钱搁在这儿，用这个东西引导，那大量的钱干嘛了呢？大量的钱，要不然你贷出去了之后，对吧？你贷出去之后就会被人给瓜分掉，这是很多的这些人发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比如说，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赛道，那个叫做比如说新能源，对吧？新能源包括这个就是那种电池、光电板。那些东西呢，就是政府一直在补贴，一直在补贴，现在补贴给撤了。你这潮水补贴的潮水一退了之后，你就发现中国的这些企业虽然占了世界产能的大部分，或者是绝大部分，实际上而言没挣钱，大量都是吃的政府补贴，哪儿都上马。这种你直接那些这些板子，然后卖的全世界各地哪儿都是，不挣钱。这个就是当时补贴热门赛道。那再说了，这个新能源汽车，新能源汽车，你比如说你卖到德国去，它大概可能是卖多少钱，在中国它卖多少钱，它大概有一个倍差。可是呢，你为什么在中国这卖这么便宜？除了中国这一边它的人工，这就是这个后续的维护，然后销售的成本低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之外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补贴。对吧？好多地方呢，那上马很多的这种电动车的这种厂子，中国当时就像是什么呢？就是像百团大战似的，电动车大战，那多少个牌子，几十个上百个吧，应该是，那全国各地都铺开各种电动车的这个生产，结果你看我们现在还剩下几个，对吧？这当然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养股模式，可是大量的钱呢，就会在其这个热门赛道里被消耗掉。这是没有产生收益的，并且是留下一地鸡毛。因为你生产出来的东西，你如果不能够去销售，不能够使用，它一个是要存放，二一个你要后续处理，对吧？你卖废品也得卖啊，那这个东西就会有，这会有问题。所以中国的这一方面的热门赛道，就是说实际上来讲，它会引发什么呢？就是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，对吧？不在政策目录上的这些传统行业呢，就是能够解决大量就业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你实际上又拿不到这种融资，它实际是一种融资歧视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很麻烦，所以这就是说它结构性的工具，它有一个挤出效应，它会把那些真正说有大量解决就业的这些行业给挤出去，它变成全塞在这个几个热门赛道里，这是一个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。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货币政策在一直过热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它像拉绳子，那你要拉，然后呢，那这个是比较有效的，你可以给它拉动。但是你要提振需求的是什么概念呢？你就像是推绳子，推你推不动绳子，因为绳子是软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呢，现在的问题不是融资成本高、钱太贵的因素，而是没需求。银行有钱，但是不敢贷。很多情况下，他除了一些热门赛道或者怎么样，其他地方他不敢贷，因为怕有坏账。一旦有这个银行都是国有的，有坏账的话，那他本身你谁贷出去是要负责任的，对吧？你起码你的那个就所谓的这个叫什么，你奖金是没了吧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负责任。如果你要是说在其中有什么猫腻的话，你贷出去的钱有可能给你送进监狱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企业有额度的也不敢借，对吧？因为没利润呢，两边都这个两头全，麻将熟记儿打狼，两头害怕，那干嘛？就是说呢，这钱还在这个银行里，他在有一些赛道是满的，有一些这些钱在银行里在空转着。它没有办法能够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，能够产生利润，对吧？终端消费只要不回暖，就是再便宜的贷款也只能留在这个金融系统里空转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就给它限制住了，效果就比较少。那你说商业地产这一块，对吧？商业地产去库存，只能说什么呢？不能说毫无效果吧，也大概是杯水车薪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能吸引多少买家？你这样20%的这个就是降下来，然后只剩30%的首付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写字楼的空置率就是居高不下， 核心问题呢，还是什么呢？就是经济活跃度下降，对吧？没有人租写字楼，再低的这个首付也没办法吸引这投资人进场。我买写字楼，我租不出去，怎么办？这有什么用啊？它只能是我一个负资产，而且实际上讲，如果说是30%，你的首付看上去是低了，入场门槛低了，但是后续的成本其实是高的。在没有你每个月还款就会多呀，你再租不出去，这不就砸自己手里了吗？我就是它就是一个不断吸血，就是不断失血的过程，对投资者而言。所以您看这能行吗？这是所以说这一条干嘛呢？更多的是为了缓解银行手里的商业贷款的坏账压力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目的。所以说呀，这东西是什么呀？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叫权力啊，这个意志跟市场选择，这是有一冲突的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他希望通过呢这个10万亿的民营企业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这种贷款啊来挽救这个信心，市场信心。但是呢，民企需要的往往不是贷款，而是你说的安全感，对吧？你的这个产权保护啊，公平竞争环境啊，预期稳定啊，对吧？整个大环境啊，那如果你这种营商环境整个没有改，那仅靠增加这种借贷额度，就你很难产生真正的这个投资增量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。那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总结一句话就是啊，它所有的东西依然是在说供给端的事儿。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？中国的问题始终出在它把这个精力都投在供给端、生产端上，没有去跟消费端去跟它较劲。它虽然是有一些什么这种政策，然后包括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概念，就是什么应该叫做补贴呀，什么这国补什么各种补贴，然后给看上去给消费者，但是那依然是一个变相的给这个生产端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所有的国补都是这个叫什么呢？是定向的。你甭管是白色家电还是汽车还是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玩意儿，都是定向的，你只能去买这个你才有补贴，对吧？但是那只是一少部分人受益的，也是一少部分企业。它不是一个普惠型的。普惠型的是什么概念？普惠型的是我给你这个额度，你愿意买什么买什么，这个叫普惠型的。这个是补贴消费端的。那你如果是这个定向型的这种补贴，它补贴是谁？补贴的全是生产端。为什么会是如此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中国的税务系统它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从哪儿收税？从生产这边收税。你增值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，它都集中在生产这一块了，对吧？你没有在这个，你怎么才能够把这税收上来？你是卖出去收上来，还是你生产出来收上来的？是中国是生产出来你就要交税了。你这个东西卖得出去卖不出去，其实跟它关系不是特别大。你创造这产值，有这个增值税，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税，你就要去交这个税。所以它所有的制度设计就全在这个生产端这一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中国不太看重这个消费端，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它所有的这些现在这个政策还依然遵循的这个模式，对吧？央行的这些东西还是在这儿呢，它没有顾及到消费端，它还是给生产端。是什么概念呢？有一个哥们儿啊，就是说的特别好，他本身来讲，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，还是去向头部聚集，还是去向这个生产端聚集，还是没有真正考虑到重新的。当然，央行你也不太可能有这种收入再分配的这种功能。可是呢，他依然没有考虑到消费端的老百姓的想法。就是最后的结果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155，或者是说今年。不太有可能它整个的生产会有一个，就是整个的消费会有一个拉动，也不会说整个的商业环境和那个商业贷款和投资有一个大的增长。这会不会有增长？会有，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。你任何一个东西，你只要制度设计出来，它都会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不可能有大的效果。所以说短期内会缓解哪儿呢？就是它定向低灌的这些东西的高新企业，对吧？那个资金压力就是防止出现什么呢？它不是说让你能够特别大的能够发展，它是防止什么？防止大量违约。 就是我可以给你再贷款，让你呢防止你的大量违约，让你能够把这公司支撑下去。那但是呢，长期来看就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内需疲软的这个病根儿，就是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只要不做改善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服务业就无法进行复苏，这个包括生产这一块也就没法办，你都不可能有复苏。所以金融注水这件事儿啊，只能够延缓什么呢？就是还是饮鸩止渴那一套东西，延缓结构性矛盾的爆发，它只能是说延缓，我推迟。对吧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抱薪救火，或者是说，你说这个，就是不断往里添柴呀，就添油战术嘛。你可以这么看这个事情，对吧？你没法彻底解决。所以说呀，这真的是，就是本质上来讲，央行它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真正解决结构性的问题。这个它是做不到的，因为上面不懂这个，或者是说上面不愿意这么做，对吧？那。他就是承认了，他只是干嘛呢？承认原来粗放型的大放水不行了，我现在呢要精细去滴灌了。但是滴灌的模式以及滴灌的效果还是原来那套东西，只不过是把这个有一些领域可能会给拖一下，或者是减缓它的这种崩塌，但是长期效果是没戏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怎么说呢？这个。也就是这样呗，没什么办法。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经济，如果你现在想干的活，其实能干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直接发钱，发购物券，随便买东西，拿任何就把这些钱按着人头发给老百姓，发给老百姓，让他随便去买东西，你自己去愿意买什么买什么，对吧？OK，那。比这个，比他现在所谓的这个大水漫灌，比现在所谓的这些这个，就是这个精准的滴灌、精细滴灌要好得多，这个要好很多。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税收体系，你要进行更改，不要去只是盯着生产端。如果你的这个税收体系只盯生产端，对吧？你还是没办法，你这制度设计在这儿了。其实还有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模式。就是现在真正意义开始私有化，整个进行私有化。但是这个呢，就等于是挖共产党的根儿了。你包括地产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就是这个土地什么的进行私有化了，挖了共产党的根儿，他不会干。可是那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拯救中国经济的一个好的方法，但是不会干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花点时间跟大家解读一下，时间稍微长了点啊，这个不好意思。